愿咱们平安。今天是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以前呢，我们先看一段神的话语。所以，假如有人问你，你们基督徒有什么愿望，你会怎么回答他们？作为信主的人啊，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当有什么样的愿望啊？今天我们就借着彼得前书啊，来思考这样的问题。今天经文在彼得前书啊二章的四到十二节，我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记得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常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拜跌。他们这样拜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谨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万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彼得前书二章第四节这里说呢，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主呢是讲了主耶稣基督，活石呢是特指那一块活石。先知以赛亚呢曾经预言过那块活石，在下面我们会讲到他的预言。那彼得说呢，耶稣基督是活石，那这活石在这儿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呢，耶稣呢他现在就是活的他是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第二呢，耶稣基督呢是那块坚固的磐石教会的根基。但是呢，这样一块磐石耶稣基督呢却被人给弃绝了。那这是人呢讲的是所有没有信主的人。那不过这里主要是讲的主要讲的是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做教导的时候，犹太人呢都弃绝反对他。那虽然说耶稣被人弃绝了，但是呢他却被神拣选，被神所看为宝贵。耶稣基督被神拣选这块磐石被神拣选怎么理解呢？那彼得是在说呢，耶稣基督这块磐石，这块教会的根基，他是教会的根基，这件事情呢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在创世以前呢，基督呢就被神预先设立。就如彼得在前面彼得前书前面一章二十节我们已经讲过的，那里说基督在创世以前预先被神所知道了，却在这末世呢才为你们显现。所以在创世以前呢，基督就已经存在，他将成为救赎的唯一的途径，只是在末世的时候才以肉身的样子显现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磐石教会的根基。那我们这些应信靠他的人，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这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只是在啊，这就说被建造成为灵宫啊，作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呢，他们啊，这个受洗人呢，来到主面前，也就是说他们在主的面前。那彼得这样强调的是要提醒那些信靠主的人，他们已经跟神和好了。啊，与神和好的人呢，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啊。彼得那说那些弟兄姊妹呢，就像活石啊，就像活石呢，可以翻译成啊，就是活石，成为活石。所以彼得在这儿告诉每一个信主人，他们都是一块活石啊，是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活石。那么作为一块活石，我们每个信主人有什么样的用处？彼得说什么？每一块磐石都在建造在灵宫的上面，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个天国的子民呢，都成了灵宫的一部分。那什么是灵宫？灵宫就是教会啊，就是神的教会。那耶稣基督呢，是那块磐石哈，活的磐石，是教会的根基。而每个天国的子民呢，都是一块活石，都是教会这个灵宫的一部分。所以每一个天国的子民都有自己的角色哈，在这灵宫里面有自己的角色，有自己的功用，都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呢建造啊。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教导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和第十一节那里这样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耶稣基督呢，已经立好了教会的根基，立好了这个属灵宫殿的根基，他自己呢就是那个根基。所以保罗在这说呢，每个信主的人呢，都当照着神所给的恩赐，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谨慎建造自己的工程。所以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每个人都什么？每个人都是属灵的宫殿，他的教神的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啊，在神的教会里面，那是什么角色呢？在教会里面能做什么？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或者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这里，彼得告诉我们呢，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的职责是啊，圣洁的祭司。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祭司有很高的啊地位，他们也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祭司们呢，他们都是归神所有啊，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借着祭司为他们来献祭，才能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那彼得这告诉我们呢，每个信主的人啊，每个天国的子民都是祭司啊，都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那在这里彼得还用两个词呢来描述这个祭司的职分，说我们都是什么圣洁的祭司，只有圣洁的人才可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啊。那么作为圣洁的祭司呢，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那作为圣洁的祭司，我们的职责是什么？二章第五节的啊，最后这里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在以前我们知道，这个祭司的他们是要他知道他献祭哈，他为自己和为别人呢去献那个祭牲或者谷物。那在今天呢，我们这些做神祭司的人呢，完全不一样啊，情况完全不同。那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献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是献灵祭。我们的职责是献蒙神悦纳的灵祭。那什么是灵祭？就是属灵的祭物，是跟那个啊一般的献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相对的。问题是我们凭什么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献这个灵祭？我们献什么样的灵祭？我们如何献才能蒙神的悦纳？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凭什么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献灵祭？这里讲得很清楚，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耶稣基督呢，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桥梁啊，只有借着他，我们才可能来到神啊，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才可能在他面前来直接来献灵祭。那第二呢，那从希伯来书 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知道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我们每个神的祭司呢，都需要来顺从大祭司的引导，在大祭司的引导之下呢，来献祭啊。所以彼得在告诉我每个人，我们当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献什么样的祭啊？什么样的灵祭呢？在彼得前书后面的经文里面呢，这个彼得呢，在从好多方面来谈论，来告诉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当活出与天国子民相称的生命。比如说，我们要传扬神奇妙的美德，在没有信主人面前呢，品行端正，当尊敬啊君王，顺从掌权者的制度。那妻子呢，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呢，敬重自己的妻子。肢体之间呢，当彼此关怀啊体恤。还有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当常常在神面前警醒祷告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在神面前献属灵的祭物，都在献灵祭。那我们如何献这些灵祭，这些属灵的祭物，才能蒙神的悦纳呢？那保罗呢，在罗马书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在罗马书12章第一和第二节呢，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保罗说，所以呢，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保罗在这儿劝告每一个信主的人呢，当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啊，如何献呢？把自己当成活祭啊，当成一个活祭献上。所以保罗说这个活祭呢，跟彼得说的这个灵祭呢，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那身体呢，这儿讲到什么全人啊，把一个人的全人。保罗说呢，我们要每个信主人要把我们自己的全人，把自己的身心灵、自己的心思意念全部献给神。什么叫当作活祭？当作活祭呢？一方面什么？一方面表明不是一次啊，献一次而已，是要持续不断的，要保持一个献的状态。另一方面呢，在表明什么？我们在献的过程里面呢，因为是一个活祭，所以我们会经历，有时候会经历痛苦，经过苦难。那我们当做好为神受苦、为神啊被啊受人逼迫的准备。保罗说呢，我们当愿意将自己呢的全人呢当作活祭献给神。当我们这样献的时候呢，我们这样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呢正在把自己的全人当作活祭献给神呢？我们怎么知道呢？衡量的标准是什么？那从罗马书12章第二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个人呢没有在效法世界的时候，当他的心意保持更新变化的时候，就表明呢他在将自己当成活祭献给了神。那心意在哪一方面更新变化，或者说信主的人的心意当如何更新变化，衡量的标准，衡量这个心意更新变化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要看我们的心意是否符合神的旨意，是否跟神的话语相吻合。这就提醒我们每个天国的子民呢，我们要常常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心啊，审查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假如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心思意念符合神的心意，与神的话语相吻合，就表明呢，我们正在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神，表明我们所献的呢是会蒙神的悦纳。所以用彼得的话来说呢，我们就在神面前呢献灵祭。那在上面我们提到过，把自己呢当成活祭献上，不是一次性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们这一刻把自己当活祭献上了，不代表我们下一刻会把自己当成活祭献上。所以我们当常常来检查我们的心思念，看看我们是不是在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接下来呢，彼得要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活石，他是教会的根基，这件事情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先知们预言了。彼得前书2章第6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要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彼得在这儿引用了以赛亚书28章的经文，以赛亚书28章16节，那里说呢，所以主耶稣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先知以赛亚的字用了一个改态词说：“看哪。”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房角石预表耶稣基督啊，这个西安呢是西安山，是在耶路撒冷城内的一个小小小的山丘。在圣经里面的这个西安可以代表啊不同的事情，比如说耶路撒冷啊，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那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那在这里这个西安就代表信靠主的人，也就是神的教会。那以赛亚在这预言的说呢，耶稣基督将成为教会的房角石啊，教会的根基，并且呢，这块根基这个房角石呢是非常稳固的。不仅如此呢，这几个房角石呢是经过验证的，经过试验的。什么叫经过试验的？就是说，曾经信靠他的人，曾经信靠这房角石的人呢，都不会这样不会着急啊，不会啊忧虑。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都是非常稳妥的。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这说呢，信靠房角石的人都不至于着急啊。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六节那里说呢，彼得说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都必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愧呢，就是不会失望。所以我们所有信靠主的人呢，都会有很大的盼望。那不信的人对房角石的态度是什么？或者房角石这个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彼得前书二章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在这里彼得引用诗篇118篇啊，118篇第22节的经文。那彼得说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是教会的根基，所以对信的人来说呢，他是极为宝贵的。但是呢，对另外一些人，这里说呢，匠人把房角石耶稣基督呢给弃绝了。所以在这里呢，匠人是代表那些啊，就是所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么下面呢，我们会具体谈到谁是那些匠人啊。那耶稣基督呢，对弃绝他的人有什么影响？所以房角石对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第八节这里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跌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啊。那彼得在这引用了以赛亚书8章14-15节，那你这样说，他必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啊圈套和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络，并啊被缠住。那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呢，成了一些人的绊脚石，成了他们的圈套啊，那些人呢被跌倒啊，被跌碎，被缠住。那些人被跌碎、被跌倒、被缠住的原因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不顺从啊。那些人呢，不愿意接受那块房角石，不愿意顺从耶稣基督啊。所以在前面呢，在前面呢，彼得和以赛亚说呢，那房角石呢被匠人弃绝了。那匠人是谁？匠人什么是匠人呢？匠人就是盖房子的啊。在以前呢，石匠呢是用什么？用石头来盖房子。假如说盖别的事儿不行，这些石匠们他们挑选石头盖房子是他们的本行。什么石头该放在什么地方，哪一块石头该做房角的头块石头，他们是一清二楚，他们应该是非常的清楚。但是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呢，那些匠人呢，竟然把做房角的头块那块石头，那块关键的石头呢给丢弃了。那在以前呢，以前用石头盖房子的时候，匠人都会选择一块特别的石头，叫房角石，头一块房角石。那块房角石呢，要么是长方体哈，长方形的，要么是正方体，正方形的。那块石头呢，是啊，盖房子最关键的一块石头。因为什么？四边的墙壁都要以它为参照物，都要以它为准绳。所以那块石头呢，会直接影响整个房子的结构跟稳定性。彼得说呢，那些匠人呢，竟然把该做房角石那块头块的 关键石头给丢了，给丢弃了。那上面我们刚才讲那块方向石呢，是耶稣基督。那些人呢，把耶稣基督给丢弃了。谁是那些匠人呢？那主耶稣基督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教导，在路加福音20章17到19节，那里这样描述：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他们说的，立时就想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所以当时呢，主耶稣在对身边的人讲那个葡萄园跟园户的比喻。那葡萄园的主人呢，让园户们去修理他的葡萄园，到时候要来收果子。那园主呢，就差派他的仆人啊，最后呢，又派他的自己的儿子前去收葡萄园的果子。而葡萄园那些园户呢，将这个主人的仆人呢，一个一个给打伤、给杀害，最后把他的儿子也给杀了。那从这里描述来看呢，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这个园主呢，就是预表父神啊，园主的这个他的儿子呢，就是房角石耶稣基督。这些啊，那园主的仆人呢嘛，这些仆人呢，显然都是神差派的这些先知们。葡萄园呢，那当然预表是神的百姓。谁是那些园户？这里讲得很清楚哈，从这儿讲的，我们知道很这些人呢，就是他祭司长、文士或者其他的一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也是引用啊诗篇118篇的经文。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不但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教导，不愿意接受这块方角石，他们还找机会要杀害他。那回到彼得前书2章第8节这里呢，最后一句话这里说，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啊，那些人跌倒也是预料中的事儿，是必然会发生的。包括那些宗教领袖们在内的以色列人，他们弃绝了那块方角石啊，他们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些事情呢，是出于神的旨意啊，出于神的心意，也早就被先知们预言了啊。那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以赛亚书第8章的经文，第8章14和15节那里。那里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络被钳住。那这里讲到以色列两家，讲的是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那神迹的大卫呢，建立了以色列国。那大卫的孙子罗伯安呢，他执政的时候很快就让这个国家分成两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么先知以赛亚在这儿预言呢，耶稣基督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啊，成为耶路撒冷这是人的呢圈套和网络，有些人会跌在他上面，会被跌碎啊，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以赛亚在这说呢，基督来了以后呢，很多人包括以色列人在内都会拒绝他，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相信，会接受他。彼得前书2章的第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在那个对这些受洗人说什么？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你们是一群极为特别的人啊！所以彼得在这儿让这个信主人知道了，每个天国的子民都不仅有非常宝贵的地位和身份，并且他们都有非常重要的责任，他们肩负的非常重要的责任。所以彼得在这儿从几方面来什么描述天国子民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唯有是什么？是只有彼得说呢，只有你们啊，只有天国的子民才有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地位。那么天国的子民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呢？第一，他们是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是被神拣选的族类。那被拣选当然是被神拣选，族类的是家族，是民族。说这里说呢，天国的子民呢是被神特别拣选的一批人。那拣选的这个词呢是一个特别的词，是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的拣选者神对我们这个每个被拣选的人呢
有特别的目的，有特别的用意。过一会儿我们会再具体讲这个。天国的子民呢，不仅是被神特别拣选的一群人呢，那彼得说什么？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在上面呢，彼得说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在这里呢，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彼得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强调我们这个身份的宝贵。我们不仅是圣洁的，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皇家贵族的身份。所以因为我们在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呢，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那么将来我们还要跟他一起做王，一起来服侍他。所以彼得提醒我们每个人呢，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还有第三个身份，是我们是圣洁的国度。那上面提到，我这个圣洁呢是被分别出来，是归神所有。那这个国度是神的国度，是神掌权的范围。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呢，这些神圣洁尊贵的祭司呢，是神国度里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神国度的一部分，我们在一起成为神的荣耀。那彼得前书2章第9节这里呢，彼得说呢，我们天国子民还有第四方面的身份，是他说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跟上面也是关联的。什么叫属神的？一方面呢，说明我们属神的人呢，是跟神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用保罗的话说呢，我们一旦成了属神的人呢，我们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不可能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另一方面呢，属神的人呢，会愿意顺从神的旨意，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儿。那彼得提醒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有了很高的身份和地位，有了与神不可分割的关系。那神赋予我们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地位，有什么目的呢？第2章第9节最后说，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有责任去宣扬美德，宣扬神的美德，父神宣扬呢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那是父神。那是刚才讲谁是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是父神啊。所以彼得在前面的时候，在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是父神拣选呼召了我们。那在哥罗西书呢，保罗也类似的有类似的教导，他告诉我们父神呢是将我们把从黑暗里面救出来。在哥罗西书1章呢12到14节，保罗这样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父神让每一个圣徒让他的每一个子民呢，在他的光明中一同得基业。父神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那回到彼得前书2章9节这里呢，彼得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人，我们当宣扬父神的美德。宣扬父神什么样的美德？这个美德就是讲的神的属性、他的性情、神的作为。神是怜悯人的神，神是公义慈爱的神，他是给恩典的神，他也是拯救我们、赐我们永生生命的神。彼得前书2章第10节，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彼得在这告诉每个弟兄姊妹呢，你们以前不是神的子民，以前呢也没有蒙神的连续，现在不一样了，你们现在是神的子民，是他国度里的人，你们蒙了他的连续。那彼得这样说呢，是要提醒那些在患难里面、在逼迫里的那些弟兄姊妹呢，你们都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你们都已经认罪悔改了，已经得到了神的连续和赦免，既然已经被赦免，既然已经是他的子民，那具体如何来生活，如何为神生活，用什么方式来宣扬神的美德。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彼得要提醒每个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宣扬神的美德用什么方式去见证神的恩典。彼得前书2章第1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谨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这儿彼得再一次提醒每个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是临时住在地上 这是彼得第三次用寄居这样的观念来提醒每个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短暂的，既然如此，我们在地上应该用什么心态去生活。彼得说，我劝你们，这个劝呢是极力的恳求，是表示这个事情呢非常严肃非常紧迫。彼得极力劝那些弟兄姊妹说呢，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什么是肉体的私欲？彼得在前面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肉体的私欲呢都是一些什么肉体情欲的一些表征，比如恶毒、诡诈、假善啊、毁谤、妒忌等等，这些都是肉体的情欲的表现形式。那么在这里彼得又提醒每个人呢，这些肉体的这个私欲情欲呢都是与灵魂征战。灵魂呢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属灵生命啊，我们耶稣基督生命。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生命呢是每时每刻都要面临着我们这肉体的诱惑、肉体情欲的征战。我们如何能胜过这些肉体的情欲啊？保罗在提醒我们呢，我们当顺从圣灵的引导，顺着圣灵而行，当体贴圣灵。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和第六节这样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假如我们体贴肉体的情欲，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呢就是死的。什么叫死的？就是我们活出来看起来不像是信主的人，看起来不像是有生命的、有属灵生命的人。相反呢，假如我们愿意体贴圣灵，愿意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就把耶稣基督生命给彰显出来了，并且呢我们还会感受到、会体会到来的神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体贴肉体的情欲。但是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引导、体贴圣灵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呢？会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们会遇到世人的逼迫和仇视啊。那个时候我们当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仇视？我们如何来面对逼迫我们的人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外邦人呢，就是那些还没有认识神、没有信主的人，包括没有信主的犹太人还有外邦人。那么在那些人面前我们当如何行呢？彼得说我们当品行端正。那么这里的品行端正呢，指的是什么样的品行端正？什么样的品行？那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当我们愿意传扬神的美德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人的攻击，或者受到社会的攻击、藐视、被冤枉、被藐或者会被唾弃。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跟别人对着干，可以给他以牙还牙，那样我们心里感到很痛快，是不是很解恨？但是假如我们那样去回应的时候，那我们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当被别人攻击、被别人藐视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应，用温和的态度去回应，选择不跟他们对的。当我们那样回应的时候，就是彼得说的品行端正。品行端正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彼得前书二章的十二节最后这里说，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什么是鉴察的日子？鉴察的日子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谁会归荣耀给神呢？这里讲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开始的时候毁谤、攻击、唾弃我们的人啊。比如说呢，假如我们愿意宣扬神的美德啊，在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人毁谤、会攻击我们，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呢，因为我们的态度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会让那些人被改动，会影响他们。那后来呢，他们也认罪悔改，最后呢，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将他的话语赐下啊！你听了今天神的这段话语，这段话语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当有什么样的愿望？我们理当有什么样的愿望？那从彼得讲的来看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思考。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当爱慕祭司的职分啊，每个天国的子民呢都是神圣洁尊贵的祭司，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我们当如何在神面前献祭？那彼得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当献蒙他悦纳的灵祭。什么是蒙他悦纳的灵祭呢？我们当把自己呢当成一个活祭，不断的献给神。我们把自己呢当做活祭献给神的时候，不是献一次就完了，是要什么？是要保持一个献的状态，并且在献的时候呢，我们当随时要做好准备呢，会吃苦，会为主吃苦，会为主呢，会可能会遇到患难，会遇到逼迫。神的话就在提醒我们什么？作为神圣洁的祭司，神尊贵的祭司呢，我们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不要跟社会的潮流走。都要让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呢，保持更新而变化啊，愿意在我们的平时在每个生活的领域呢，常常来检查我们的心，看看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跟神的话语相吻合。作为天主子民，我们要渴慕神圣洁的国度啊，说我们都是什么被神分别出来的一些人啊，在一起呢成为神的教会，成为神圣洁的国度。每个信徒人呢都是神国度的一部分，都能发挥我们的功用，让神的国度呢在这个地上彰显，让世人也能够啊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也羡慕这个神的国度。还有我们要宣扬什么？宣扬神这个奇妙的这个光明的美德，神的美德。我们自己都已经得到了这个美好的福气啊，有了永生这个一个美好的盼望。所以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愿意宣扬他奇妙的作为啊，愿意跟人呢分享他奇妙的救恩。盼望能够让更多人呢也能够成为神国度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真是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借你的仆人彼得那个将你的话语能够啊写下来留下来给我们今天的人。天父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你先爱我们，先拣选了我们，本是一群不配的人，是一群走向灭亡的人，这是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子来到世上，愿意承担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记得他来到你面前。天父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